你的恩典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用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听到，来领受你自己的话，也帮助你台上你的软弱的仆人，让他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使我们听得明白，又能够遵行在生活上。我们把这个短短听到你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把刚才所读的那个第七章最后几节看一下，我的题目有两句话，头一句话雅各谷的教训，雅各谷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起名叫雅各谷，都有这个解释，出现几次，我问大家一下，雅各谷这几节出现几次，24节有一次，是不是带到雅各谷？26节就那个地方起名叫雅各谷。雅各谷意思是什么？连累。那25节他就解释这个为什么雅各谷的意思叫连累呢？25节就解释，因为雅各这个雅干犯罪以后，就连累以色列人打败仗，所以现在耶和华也叫你受连累。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那么上面堆了一大堆石头了，以色列人不会忘记这件事情，里面埋了谁的尸体，雅各谷那个石头下面埋了谁的尸体？雅干的尸体。那么前几个礼拜我们听过，不但我们以色列人不会忘记雅各谷，以色列人也不会忘记在基甲，还记得吗？第四章在基甲，以色列人12个支派 每一个代表拿了一大块，石头钢在肩头上，就带到基甲那边，就12块堆在一起立成石碑，那个是作为纪念。那么这里一大堆石头是作为警戒，那个纪念是讲到神慈爱，神拯救的大能显出他的大作为，那么叫约旦河分开。那么这里呢一大堆石头是要来警戒以色列人，因为神公义的审判曾经来到亚干身上来刑罚犯罪的亚干。好，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连累了全体以色列人，在打埃城的战事上失败了。为什么打败仗呢？这个就是神的刑罚临到亚干身上，所以就用石头来打死他，就一堆成一大堆石头。那好，今天的第二句话，题目里面的第二句话是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为万恶之根。这个也是出现在新约，刚才我们所读的出现在哪里？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把许多愁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第10节的头一句话，贪财是万恶之根。雅干就是因为贪恋财力，不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也是赔上了他的生命，这是神公义的刑罚和审判。所以雅各谷堆成一大堆石头，作为历史上给以色列人的见解。好，现在我们就要简单来思想一下第7章的记载。刚才我们只读了两段，其实整章都是讲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已经听了好几个礼拜以色列人的得胜，是不是？ 以色列人得胜，以色列人靠信心过约旦河，走干地过约旦河，而且他们以石头立碑作为得胜的一个纪念。神又如何成为他们军队的元帅？他们又上个礼拜我们就看见他们如何用信心使这个有高大城墙的耶利哥城啊全城塌陷下来，以色列人勇往的将耶利哥城攻取，何等的得胜！就是因为他们大大的得胜，他们的心情一定非常兴奋，是不是？心情一定兴奋，那么现在就可以松懈下来了。松懈下来，就来到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埃城了。他们就派了人去窥探，先看一下那个城到底情况怎么样，回来报告。他说：“我们不必前以色列军队上去，派两三千人去攻打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小。”这个埃城是一个小城，所以他们得胜以后有一点骄傲了，有一点自傲，得意忘形啊，因此小看了埃城，结果竟然败在小城弱金的手中。为什么？圣经说得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又有另外一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是要与属灵的恶魔征战，不能放松片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魔鬼掳掠去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胜利是失败之母。所以我们要时刻战战兢兢，特别在胜利之后，你要更要提防魔鬼的诡计攻击。所以我们要靠主的大能，天天过得胜的生活。好，当以色列人打败仗回来之后，约书亚跟以色列的长老都撕裂衣服，非常伤痛的伏伏在神面前痛悔认罪，反复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败在一个小城弱金之手呢？约书亚还想得更远呢，他说这样的情形如果给迦南别族的人听到我们打败仗，不是 更要趁机会来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吗？神啊，神啊，你的荣耀在哪里？那个时候是约书亚跟以色列的长老夫妇在神面前谦卑等候，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败在小城的手中。神就清楚指示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犯罪了，违背了我吩咐给他们的约，取了当面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把当面之物藏起来藏起来。因此以色列军队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逃跑。你们若不把罪恶除尽，我就不能与你们同在。当约书亚安静等候在神面前的时刻，神就指示他，好，你可以用一个方法，用一个方法可以得知在以色列人中间到底是谁犯了大罪。好，以色列就先叫全会众自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神。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我们都清楚知道有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必得见神。所以结果呢，这个约书亚就了解了神的心意，他就从犹大支派一直到犹大的家族里面，从支派找到比较小部分的家族，从小部分的家族里面就找到一个人的，结果约书亚了解是亚干 犯的罪。约书亚就叫亚干过来。那么刚才我们就从十九节读起，从十九节读起，他就叫亚干要将荣耀归给神，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不要隐瞒。那么亚干也就讲出来二十一节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个就是他犯罪的步骤过程。我读一下：我在所多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是哪一副？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里的地里面。好，这里有四个动词，这个四个动词也是普通人犯罪的步骤过程，就是这四个字。什么字呢？看见，先用眼睛看见，以后呢，眼睛看了以后就什么？跑到心里面，心里面就什么？贪爱，贪爱，看见，贪爱，贪爱以后怎么样？就当然就动手了，动手了就拿去，拿去以后怎么样？藏在。所以有四个动词，我们稍微简单的来分析一下：看见、贪爱、拿去、藏在。看见一件漂亮的美好衣服，也看见金银了，不是单单衣服，还有金银宝物。我们都有一双眼睛，其实一个人的精明能干啊，你就可以从他的眼睛看得出来。看表明注意，能看得准，这就是我们的厉害精明了。当然我们这一双眼睛可以欣赏好多东西，美丽的自然景色，当我们游山玩水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眼睛来欣赏的，是不是？可以欣赏神所造的人，我们也要欣赏神所造的人，因为人的美貌英俊都是可以叫我们去欣赏去享受的。当然每一个人审美的角度不同，那么既然眼睛的功用非常敏锐，所以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所看到的。正如旧约的大卫王，他就是不小心他的眼睛嘛，是不是啊？有一次下午他刚刚睡了午觉醒过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看见什么？看到一个美貌的妇人在那边沐浴洗澡，他就动了淫念，先看见就跑到他的心里面，结果就跟那个妇人犯了淫乱的罪。所以最先还是眼睛开始的。好，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偏远比较偏僻的有一个寺庙，就是庙堂了。那么这个和尚呢，住在里面的和尚为了要养生修身养性呢，他很少差不多很少跟外面接触。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老和尚就带了一个年轻的小和尚，好，我们到城里面去游街好吗？当然这个小和尚好高兴啊，今天可以出门看看风景啊。那么他出城去，觉得很新奇啊，他的一双眼睛啊不停的东张西望，忽然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对面走过来，他就注意了。这个老和尚告诉他不可以多看，小和尚觉得好奇那个是什么，他就问一些那是什么。这个老和尚说会咬人的老虎。小和尚根本摸不着头脑了，怎么漂亮的人怎么是会咬人的老虎呢？到了晚上，老和尚叫了小和尚谈，今天我们出门如何，什么事情是在你的记忆里最不容易忘记的？小和尚毫不犹豫的马上回答：会咬人的老虎。不错，有人说眼睛长在我们头前面，就好像我们心房的前面的两个大门，你要好好守住， 不然什么试探引诱都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箴言说得好，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你要好好保守你的心的话，最先要守住你的一双眼睛。好，亚干看见了衣服金银宝以后，他就贪爱。我们注意这个第二个动词，贪爱。贪爱，那么大家应该早就知道，这个贪字本来就是不好的，是非常邪恶败坏的。但是人心的软弱就是会贪，魔鬼也常用这个贪字来引诱我们基督徒走上失败的道路。圣经中提了不少这个贪字，而且跟这个贪有关系的字眼，好像贪爱，贪爱。那么亚干就是因为贪爱。那么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也说，贪爱引子的不应的引子自足。那么还有贪图，贪图。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不可贪图西弗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六节，不要贪图西名，彼此如气。西弗的荣耀跟西名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西弗的荣耀就是西名，所以我们不要贪图。还有另外一个字，贪恋，贪恋。那么很出名了，旧约十诫中有人会背诵起来，第一诫一直到第十诫，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贪恋这个字，是在哪里？是在第十诫最后一诫里面就有提到，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刚才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诫，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这个是贪恋。好，还有贪婪。凡是圣经提到许多罪恶的名称的时候啊，就会把贪婪列在其中，好像污秽了、邪恶了、诡诈、嫉妒、贪婪、醉酒、拜偶像等等的罪名。贪婪、贪色、贪吃也出现好几次。当然最重要就是贪财，或者是贪爱钱财。他有的用四个字贪爱钱财，有的时候用两个字贪财。那么最明显的，刚才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说金钱是万能的，其实金钱也是万恶。社会中种种腐败罪行都与贪财有关系，这个例子是太多了，例子太多了。就是因为人人认为金钱是万能，所以我们就认为金钱是人最爱的东西，人都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去得着、去拥有金钱。因为我们认为金钱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离不了金钱，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精力在那边卖力，花费心血，绞尽脑汁，就是要如何赚取更多的钱财。不错，当你拥有更多的财富前景， 你对前景啊，前面的生活会更有安全感。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时代非常的纷乱，时机千变万化，有时候钱财就好像长了翅膀就飞走了。所以我们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的前景，我们总是盼望拥有更多，存钱多一点嘛，心里才觉得比较安全，比较踏实。好，等一下我们以保罗为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多谈一些这个主题。那么现在我们要先回到第三个动词，第三个动词是什么？亚干贪爱以后就拿去这些漂亮的衣服、金银等。那么从眼睛跑到心里面，有了贪念，自然你就会动起手来，这就是人犯罪的步骤过程。你拿去以后 犯罪的证据就存在了，无可推诿，因为你拿走了嘛，你拿去嘛，这个有了证据，无可推诿。人实在是非常的软弱。有人说，你拿得起，要放得下。我们常说，男子大丈夫，拿得起也放得下。那么为何放不下呢？又不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保罗也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有什么放不下呢？可能有人会说，我已经花了不少的功夫啊，费了不少的精神代价才拿到的，尤其是我们是只有两只手，我们所拿到的东西也实在有限，怎么舍得随意放下呢？感情的东西也是一样，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感情，你说要放下就可以放下吗？你的儿女说那不可能嘛。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贪爱世界，留恋世俗，只懂得拿，只懂得赚取，却不会舍弃。这样的人，他所得做的，他所拥有的，就成为他的重担。不管是感情的重担，生活的重担，可以把他压得透不过去来。所以懂得敬畏神而自助的人，就是刚才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知足加上金钱加上自足，便是大力了。所以懂得敬畏神而自助的人，乃是懂得拿他应该拿的，也懂得舍弃他应该舍弃的，不会有贪恋的意念。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快乐，懂得自主的人生。好，我们就看第四个动词。亚干把偷来的金银宝物藏在哪里？帐篷里的地里面。这样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不要让人知道嘛。那么一个人做了有亏于良心的事啊，当然就不盼望别人知道嘛。所谓白日不做亏心事，夜见黑门心不静。如果你生活的光明磊落，何须需要躲藏归归水水呢？好，有的做丈夫的有了分外情啊，当然就要常常鬼鬼祟祟了。所以金屋藏娇，不盼望有人发现，但圣经告诉我们，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就是怎么藏啊，还是纸包不住火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主日在主日学班里面，不知道我们提到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弟兄就提到，我们现在在大陆啊常用的这个字眼小三啊，小三什么小三我听不懂啊，甚至有人问那个山 是爬山的山？不是、啊、是一二三的山啊，小三为什么呢？他说婚姻家庭要美满一定只有两个人，是不是两者在内嘛？不能有第三者插入。如果你要小有小三的话，那么就只能够金屋藏娇了，藏起来呀、啊，藏娇了。大家都知道幸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不像回教徒啊，回教徒可以准许几个太太，回教徒可以准许四个妻子。既然是准许，表明什么呢？不必藏起来嘛，可以公开嘛。既然是准许嘛，就可以公开嘛。难怪啊，有一位弟兄有一天跟我说，牧师啊，这样的话我就不如做回教徒还更划算了。其实呀，以人的感情来讲啊，只有两个人才是幸福的，有第三者怎么能够幸福呢？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都会吵架，更何况有第三位，不是要闹得天翻地覆吗？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新约，新约以保罗为例子，就看腓立比书这两节， 这两节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书信，讲到他自己，讲到他自己非常重要的两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这两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自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有两句话很重要，第四节已经学会了，他是学会的，学来的，自足也是学来的。但是后第十二节有一句话，得了秘诀，得了秘诀。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思想的。好，现在我们先看什么叫自足呢？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人心中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对环境满意，对别人所做的也满意，这个叫做自足。他懂得欣赏别人所做的，懂得向别人道谢，那么这种凡事感恩谢恩的心态就是叫做自足。其实所谓富有和贫穷啊，也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不在乎你外表生活的所拥有的有多少。所谓多与少也是相对的一个名词，是不是？有人所拥有的虽然很少啊，但是他觉得他已经够多了，他就是自足。有的人虽然拥有的很多，他仍然觉得不够，所以就看你的感受如何。正因为你感觉富有，你就富有了；正因为你感觉贫穷，你就贫穷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曾经讲过，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保罗是一个清苦的传道人，他怎么讲样样都有而且有余呢？这个就是他的感受。因为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这是保罗的感受。所以他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写的？是在监牢里面写的。监牢的环境很差，不自由，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他就也是借着这封书信要来谢谢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的信徒很了解保罗的处境，那么常常就供应保罗的需要。那么甚至腓立比的教会还派了以巴弗提啊到罗马监牢去看望保罗，那么还带了一些食品等等，就而且又叫以巴弗提，那能够的话你就留下来，就陪伴保罗，就服侍保罗。保罗感受到人间的爱，他非常的自足，虽然他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在监牢里面所写的书信，腓立比书信，主题是什么？是喜乐。所以就可以看见当时他的心情，虽然在监牢里面，他还是仍然充满喜乐，所谓自足常乐。保罗有了基督耶稣的生命，他一直追求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成熟到可以掌管自己的心情，可以掌管自己的生活，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他的内心已经进到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神所赐给他的平安、喜乐、忍耐等等的美德不会被环境所左右。他懂得处贫穷、处卑贱，在贫穷的时候不埋怨、不怨天尤人。他懂得处丰富，在丰富当中他不放纵、不乱来、不浪费、不随意花钱，仍然懂得节制、懂得善用钱财，救济贫困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保罗的灵程到了什么程度，不管是饥饿、是饱足、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多宝贵的一句话，得了秘诀。为什么？怎么样懂得得了秘诀？因为他懂得生活的快乐、满足、随时随在，就是表明任何时间或者在每一件事情上啊，他都能够处之泰然。都一样可以享受平安自足，这是他学会的，这也是他得了的秘诀。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学会了凡事信靠神。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信靠他，你必不致缺乏。这也是信心。保罗认识到，懂得自助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而贪求太多的人才是贫穷。这是我们与世界上的人对这个富有贫穷的观点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他们追求的是外表生活物质的丰富，而我们认识到属灵方面的丰富更是重要。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享受到基督的丰盛，正如活水泉源，这涌到永生。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人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是一个无底坑，任何物质的东西都不容易填满。因为贪心的人的字典里面没有足够这个词句，所以他每时每刻都是在追逐追求更多的东西，有时候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也想追求得着，结果他的心灵当中始终不能享受安息。我们想一想，我们只有一双手，但是想抓住的东西可能是千百只手还不够。我们只有一颗像拳头这么大的心呢，但是什么东西放进去始终装不满，为了贪求只好走险。人多么软弱可怜，因为人永不满足的渴望，人永无止境的贪求。最糟糕的是，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我们容易拿人来比较，一比之下我们就会生出许多的烦恼。有时候我们不是拿自己与人比，有时候我们拿自己的儿女与别人的儿女来比。人总是喜欢自己的儿女最好嘛，最聪明嘛，最出众嘛，最棒嘛。有人讲过啊，太太是别人的好，儿女才是我自己的好，是不是啊？所以人最会欣赏儿女的好，结果对儿女的要求太高了，给儿女不少的压力。有一位刚刚进到九年级的少年人，他的生活环境非常的理想，父母对他的期望也非常高，他已经够聪明，够用功读书，成绩都是 A 呀。但是他的爸爸还是喜欢拿他跟别人比，爸爸就常鼓励他，你一定要出人头地呀。你看啊，你是多么舒服，你是天之骄子，到学校上下课啊，不管是游泳啦、打球啦，需要什么情啊，都是妈妈亲自驾车接送啊。我们做父母的，做牛马也甘愿，只要你懂得追求啊。儿子，你知道吗？美国总统林肯啊，像你这样的年龄啊，他到学校读书啊，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呢。哎呀，这个爸爸，那是什么时代呀？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能够跟今天的时代来比呢？爸爸，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努力读书了，你放心了。这个儿子心里有一点不服气，就加了一句啊，爸爸，林肯像你这样的年龄已经做总统了。你想做爸爸的不气死吗？本来嘛，人比人就气死人。当你与人比较的时候，你就会不会真正的满意现况。其实神造每一个人都是最独特的，神赐给每一个人有特殊的恩典，只有你就是你嘛，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要欣赏懂得每一个人的不同，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千万不要拿人比。人一定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也有比自己弱的地方。我们要学会欣赏接纳现在的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多看自己有余的，少看别人的缺点，你心中自然就会生出许多的感恩来。林肯总统刚才我们做了例子，他算是美国总统历史上 最出名，够出名、够成功的一位总统。但是林肯没有外貌，林肯没有外貌，很难看啊。所以有一次他的一位政敌就在那边批评他，你们如果要去看猩猩啊，不必到动物园，这里就有一个猩猩啊，那么就是只做他嘛。那林肯，但是他不但接纳自己啊的外貌，他有时也以自己的难看来取笑自己。他最喜欢讲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到非常偏僻的树林里去散步，目的就是要躲开人群嘛，不要让人家看到嘛。哪里知道他还是碰到一位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呢，从头到脚就打量林肯一下，就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丑陋的人。这个林肯无可奈何说，我是生成的嘛，生来就是这样子嘛，我是身不由己嘛，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嘛。他用许多话来描述自己，意思说我这样难看是生成的。这个老妇人就反驳说，不是这样子嘛，你至少可以做到的，你就躲在家里不出门嘛，人家就不会看到你的丑陋嘛。这个林肯知道这个夫人呢，在那边吹毛求疵，强词夺理，胡言乱语，多讲也没有用，当然就不理他，走掉了。其实林肯他的独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神造人就是给人一个有特殊的恩典，其实每一个人审美的角度各有不同，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懂得欣赏接纳现在的我，还有我们人生在世所需要的、所能消耗的也实在是有限。书语说得好，良田白谋，热食一生。其实一把米就太多了，今天的人只为了营养只吃菜不吃饭的。还有大厦千间，夜明八尺，虽然你有漂亮宏伟的高楼大厦，晚上你所需要拿来睡觉用的最多就是七八尺的床就够了，就给你够睡得够舒服了，是不是？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还是两手空空离开，一小片土地啊就够埋葬我。结果如果是火葬的话，只剩下什么一翁的骨灰而已。这就是人生，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实在应该向神感恩。但是话又说回来，人生当跑的路还很远，正如保罗所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这瓢，为了得着神为我所预备那永恒的奖赏。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忘记有十二块的石头是神慈爱的照顾供应，神显出他的作为让我们度过难关。我们想起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感觉到无限的甜蜜，但是有时也会经历到雅各谷的一大堆石头，我们会走错路，我们会犯罪跌倒，神非常严厉的管教刑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想起来我们会心里觉得非常的痛，但是神的恩典够用，我们经过水火，神却领我们到丰富之地。当我们举目向天观看蔚蓝的天空，山上有重重叠叠的浮云，漂亮的海滩白沙，这都是神所创造太美的景色，我所用的话语不够来描述神创造的美景，也不够来描述神所带领我们的道路是如何的美好。拿破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远大的志向，有一次他把他的理想、他的盼望、他的雄心就告诉了他的叔父，他的叔父对他说，钱是梦想。但是年轻的 拿波仑啊，当时就叫叔父过来，过来，你走到窗口上，就向天空遥望。叔父，你看到，你看到天空上那一颗星吗？哎呀，那个时候根本是日头当空嘛，阳光普照的时候，怎么能够看到一颗星呢？但是拿波仑就是用信心的眼睛，他在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里面，在一片漆黑的夜晚里面，他看到了闪闪烁烁的星光，特别有一颗特别光亮的星，那一颗星就成为他追求要达到的远景目标。他向前努力奋斗，结果有一天终于成功的当起了法国的总统。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懂得自己努力追求，殷勤做工，爱护家庭，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给神。凡事信靠神，神所带领的路总是没有错的。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会疾病，我们有时候会贪求太多，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贪心，靠主天天过一个自足常乐的人生。我们祷告。